今天我们学的圣经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五到四十节。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五到四十节，我们的圣经后面的部分八十二页。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五到四十节，我们不如一起读吧。读了这些圣经，我们这个印象好吗？好，预备起。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筵席上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进前侍候他们。或是二更天来，或是三更天来，看见仆人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必警醒，不用贼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今天的讲题叫做在热衷冷调前，一起先祈祷。主耶稣，我们多谢你，帮我们有机会学习，不单止去得到上帝的救恩，都能够透过圣经你所讲的说话，我们可以认识你更多。但愿今天圣灵的做老师帮助我们讲的人、听的人都得到指教。多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在热衷冷调前，这样挺特别的。我估计即是一定不是我作的，这个这名特别，或者大家可能都知道是一套戏名来的。其实刚刚上画没久都落了画的，应该那套戏叫做在咖啡冷调前。那我看见头可能看过，很好看的一套戏，日本片来的。我用那套戏的脉络去带出今天的信息，我即是借的抄的。那个套戏讲一个日本有一间很老旧的好細嘅咖啡廳啦，或者咖啡室啦。呢咖啡室裏面有一張好奇特或者好奇異、好奇蹟嘅座位，就係當每個人坐到即坐座位嘅時候咧，就好有機會可以咧去翻一個咧以前嘅一個嘅情景，就奇蹟嚇，即係穿越時空去翻一個咧，可能係三年前、五年前或者十年前嘅一個嘅情景，可以去翻嗰度見翻當時嘅人。咁咧去了解翻當時嘅情況，咁呢個就係即係一個奇蹟嘅座位啦嚇，即係大家即係當故事咁聽啦。咁但係呢個奇蹟咧有一個嘅條件嘅，就係咧當嗱呢個咖啡廳嚟噶嘛，就當你坐到嘅時候咧，咁你個侍應就會沖一杯咖啡俾你，沖完之後咧就開始跟住穿越時空就翻翻去以前嗰、那個即係嗰個世界見翻當時嘅人啦。咁但係有條件就係咧，當呢杯咖啡凍之前，你要喝完杯咖啡，那就可以回到现实世界了。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就是开始这个这样的情景。那在这个故事呢，因为记住是一个时限的，就是当喝杯咖啡倒之后，就开始回去可能五年前或者三年前的一个时间，哇，跟当事人见面。但是记住杯咖啡会冻的嘛，在冻之前呢我要喝完它，那才回到现实世界的。有些人回到，有些人回不到。所以呢在这个套戏就会讲到呢，即有不同的人想着透过奇迹回去这个以前世界的时候呢，他就用一些温度计插着那个咖啡在冻的时候嘟嘟嘟响，那么就回来了。样有些人太过投入，回到去回不到去现实世界，有些回到。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或者这样就脉络的。其实好看好感动的，这位讲到人性的关系，人性的关系。在咖啡冷调前，一个可以去翻个自己好喜欢嘅情景，不过有条件，就是咖啡嗰段嘅时间，喺咖啡由热到冻嗰段时间，系一个有时限会倒数嘅嗰种嘅情景。所以参与呢个当时呢个嘅奇迹嘅人咧，就要好留意，除咗 去翻以前嘅世界之外咧，要記住，不過喺度凍嘅，好凍嘅咁樣。咁咧有個嘅倒數嘅時辰心情。咁我借嚟用嘅啫。喺度信仰都有啲時間倒數緊嘅。我哋成日都講話主耶穌再來，主再來，主再來，係倒數嚟嘅。倒數咗二千年、二千幾年，幾時翻嚟咧？係，我相信係耶穌會翻嚟嘅。呢個係我哋嘅信念嚟嘅。不過幾時翻咧？唔知道。倒數緊，倒數幾耐，我哋又唔知道。不過呢個嘅等候嘅倒數，我哋等啊等下，會唔會我哋嘅心等到都已經冷卻咗咧？如果呢個嘅冷卻咗嘅等候嘅熱衷，可唔可以透過一啲嘅？观念或者一些学习能够可以让它再热衷回呢？有时间倒数的跟神关系，它会再回来，不知道几时，可能今天午饭之后之前，不知道。不过我们可不可以都学习这个等候的时候，而热衷地等候一个我们不太知道不过倒数的时间呢？再热衷冷掉前。好，我睇下经文嗰个嘅介绍先。到进十二月，其实我哋咧都一路学习，就系逢十二月咧，我哋以耶稣基督佢嘅信息或者佢嘅事件或者佢嘅生平为中心思想咧，去迎接圣诞节嘅。而今次经文咧系选自耶稣同门徒一个嘅旅程啊。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一到十五章三十二节系一个好长嘅篇幅，系耶稣同佢门徒一个旅程嚟嘅。喺旅程里面咧，耶稣讲咗一啲嘅讲论。他讲给哪些人听的呢？其实包括了众人，很多人和门徒的。譬如第十二章第一节说，哇，有几万人聚集。跟着第十三节说，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跟着廿二节，耶稣又对门徒说。四十一节，彼得说，彼得他问他的东西。到五十四节，耶稣又对众人说。即是说这个耶稣这句这些说话的听众呢，包括了很多人。或者包括咗佢自己門徒，可能近啲啦，坐前啲咁解啦，咁樣。好，而呢個講論裏面咧，其中一個部分係三十五到五十九節，講一個嘅信息，係講緊主耶穌或者人子要將要再臨。頭先讀過啦，第四十節就係、是、你們也要預備，因為你們想不到嘅時候，人子就來了。佢會翻嚟嘅。咁而呢個篇幅再短啲咧，就係喺呢個嘅第三十五到四十節，係講緊一個。提升这个的预备感。这段圣经都是应该是早几个月和一班大专生查经，一班弟兄姊妹查经的时候的一个片段，其中一部分。圣诞节去预备圣诞节，这个预备的心情，我想借用这个的主耶稣再回来，我们准备的心情一起学习。其实这个都是一个的天国的筵席来的。记住先，等一下我会再解释什么叫天国筵席。下章唔该，十二章三十五到四十节，耶稣佢用两个比喻，一个系仆人同埋家主两个比喻去组成嘅。耶稣透过为仆预备主人归来嘅心态，呢个第一个；另外就系家主去守护财物嘅心态，去鼓励当时嘅听众，包括咗好多人同埋佢门徒去预备自己。今日我哋学习耶稣呢个嘅讲论，希望增添我哋。宏观来讲呢，主再来不知几时，等了一年一千年我都不知道，是主再回来，这个宏观继续等，而那种的热情，那种的热衷，或者微观一点，就是我们今年过圣诞节预备圣诞节来临的时候的心情，或者再微观一点，就是可能我们每日我们期待着等候上帝的同在，祂带领那种的心情。等下等下，可能冷却了，但是在热衷冷掉前，试下想些东西，做些东西帮助我们。好，下章，麻烦。三点，两个的比喻分成三点，三个的重点内容。为仆的责任感，增添我们预备自己的热衷。向主的尊重感，增添我们等候救主的热衷。灵性的拥有感，增添我们紧握生命的热衷。在热衷冷掉前，试下学习这三个的责任感、尊重感和 同埋拥有感，我哋再提升翻我哋等候我哋救主嘅一种嘅心情。好，睇比喻开始啦。嗱，头先讲过啦，其实呢个系比喻嘅有两个嘅比喻。第一个比喻咧就系第35-38节嘅，呢度系一个比喻讲紧咧仆人去等候主翻嚟，救主去边度啊？参加婚宴。圣经冇讲到佢系自己参婚宴啦，定系去饮人哋个餐咧，冇讲到。因为呢个唔系重点，重点就系咧婚宴嘅性质啊。喺犹太人嚟嘅婚宴咧，通常系起码几日嘅，哇，庆祝几日嘅，甚至有时一个星期，甚至有时咧会因为咧兴之所至可以饮耐啲，因为主人家好开心，哇，咁啊饮耐啲咁样，所以仆人就要等啦。喂，讲咗话翻嚟噶，喂，兴之所至啊嘛，主人饮紧。所以回来的时候呢，仆人就要去等，同埋呢唔知几时回来，这个感觉就出现咗啦。圣经就话呢，希望回来的即是主人回来的时候呢，当主人敲门，我就立即开门啦。这个是当时的反应。点样有这个反应呢？圣经就话呢，你们做在第35节就话呢，你们腰里面要束上带，即是呢要绑好条腰。其实绑条腰是一个什么的意义呢？我哋咩衫会有腰带噶？当然，如果你飞嗰啲可能唔使。睡衣好少有腰带嘅，因为要好松咁瞓觉噶嘛。有腰带嘅时候咧，系讲紧我要做嘢啦，出街啦，或者系一个咧预备嘅一种心情嚟嘅。腰带束一腰系讲一个咧准备或者要做嘢嗰种嘅心情嚟嘅。另外就系灯又要点着，点灯嘅原因就系因为怕黑，唔系，系因为要好光，预备好自己。警醒去等主人回来。在这个比喻就用了这个意义图像去表达，仆人要迫切地等候这个主人回来。刚才我讲说这个是一个天国筵席，这个来自天道圣经注释的作者包维坤博士一个洞察力。他说其实在经文这里看呢，就是你哋束腰束上带，灯要点着，系一个嘅咩意义呢？其实回顾翻圣经出现过类似咁嘅情景嘅，系喺出埃及记，就系、是、当一班以色列人佢哋准备出埃及嗰一晚，上帝已经透过九个灾已经咧去让呢个嘅即系法老佢明白上帝嘅大能啦。到最尾嗰个嘅灾，即是撒种子之灾临嚟之前咧，嗰啲嘅。百姓或者以色列百姓咧，就去享受一个嘅最后嘅筵席，羊啊咁样咧，去跟住准备就系去出埃及，或者嗰个预表紧一个嘅救恩同埋拯救。而当晚佢食羊嘅时候咧，或者食嗰个嘅逾节晚餐嘅时候咧，圣经就话咧，上帝话你哋要束上腰，点灯嚟食。点解啊？紧张啲，肉紧啲，同埋准备好走啦嗰种嘅心情。一个准备好的心情去迎接这个的在当时出埃及的时候那种的拯救。耶稣就用这个的心情去表达在这里的比喻，人只要再来是一个天国的筵席，耶稣让我们再次享受同神的关系。叩门就要开门了，这为主人不打锁匙呢？很方便的，现在锁匙不需要锁匙就可以了，用智能就可以了，是不是？而家智能都甚至可能你都有都唔定嘅。Hey, 我翻之前我已经可以透过电话咧去整开个唔系整开，去开着嗰个嘅饭煲啦，系咪？哇，跟住开冷气啦，咁样准备好晒，使乜个仆人自己开门俾佢啊？咁样呢、这个唔系讲高智能嘅问题，系讲责任嘅问题。当主人要翻嚟嘅时候，敲门，仆人就要开门俾佢，唔系主人唔识开门。而呢个系佢主仆嘅关系嚟，为仆嘅责任感增添我哋预备自己嘅热衷。当然啦，我想用埋头先啊讲紧阿鲍维金博士讲系讲一个救恩天国筵席，即系上帝拯救我哋呢个筵席啊。所以我相信当时呢个嘅仆人佢嘅心情就系佢带住感谢嘅心去预备呢个主人再翻嚟。而这个感谢的心是帮助当主人敲门的时候我就开门了，一个自由度，一个敏锐度。当时的仆人通常为什么会做仆人的呢？ 有時候可能就因為啊，因為窮咯，要投靠主人咯，或者有時候欠咗債，主人幫佢還，咁佢就去打工去服侍主人，就去抵債啦。或者可能甚至係咧一個嘅小朋友，佢一出生之後，爸爸就係一個僕人嚟嘅啦，佢一生都係僕人。咁而即是話咧，主人係照顧佢嘅整個家庭，咁咧而佢就服侍呢個嘅主人嘅關係可以好好。甚至可能大家記得喺舊聖經、上聖經都有提過。如果呢部人覺得哇個主人真係好好啊，我就寧願咧一世都做僕人啦，就咧即係攞隻耳仔喺門個釘就釘穿個耳仔，咁咧表示一個人我願意跟隨呢個主人一生。其實為僕嘅心情係表示一個咧，佢甘心樂意去以感謝嘅心去做呢個嘅服侍。責任感係嚟自一個感謝嘅心情。就好似我哋去带住感谢嘅心情，多谢上帝拯救我哋。过去上帝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当时耶稣嘅降生拯救人，我哋都系带住一个拯救、被拯救嘅心情去预备上帝或者主耶稣再来。为仆嘅责任感系我哋需要准备嘅，系一个礼物。不过我哋做好我哋自己个本分，警醒，点着灯。束着腰，表示佢几时翻嚟，我都记得开门啊！我都有一个自由度俾佢。感谢嘅心情系帮助我哋去祷告，同埋同神建立关系。有一个喺一个西班牙嘅小村庄嘅小故事，系讲到一个嘅小孩子嘅一个嘅或者一个嘅危机，一个危机啊，一个危险嘅事情。一个西班牙一个小村庄屋企，通常屋企后边就系一个湖啦，咁咧就一个好嘅环境。有一个好热的下昼，一个小孩子就屋企，佢屋企后边就一个湖啦，咁啊就咁游水咯，哇好热啊游水啦咁样，就跑出去跳落水咁做咧，好惊游啊游啊游啊，但佢唔知道喺个湖里面有一只鳄鱼，一条鳄鱼啦吓，系游紧喺佢身喺嘅佢嘅身边，突然间见到妈妈喺屋企见到呢个嘅个仔同埋鳄鱼游紧去个仔嗰度。就大嗌阿仔啊仔啊咁样，唔知嗌佢咯咁样。咁呢个小朋友就听下水声啊，听得唔够清楚。不唔紧要，妈咪嗌我就游翻转头啦，游翻屋企嗰度啦咁样。当个仔去到屋嘅旁边嘅时候，妈妈捉到佢只手同埋手臂啦，膊头啦，鳄鱼都到咗啦，咬住个仔嗰只脚。咁喺呢个时候咧，就系咧大家一齐咧去，好似叫咩啊拔河咁样。阿妈就捉住嗰个嘅仔嘅膊头啊、手臂啊咁样扯住佢，鳄鱼就咬住佢只脚。咁就喺度扯啦咁样，咁啊大嗌啦咁样。喺呢个情景之下咧，惊动咗隔篱有个叔叔，叔叔就用支枪就开几枪，啲鳄鱼就将佢扼杀死咗，救翻个嘅小孩子，但系伤晒啦咁样。个小孩子咧就去即系喺医院啦休养啦，去治疗啦咁样。治疗咗一段时间之后咧，有记者一日嚟就去访问呢个小孩子，喂。喂，真係好傷啊！嗰日咧俾鱷魚咁咬住，真係真係好傷。喂，我可唔可以睇下你嗰個嘅腳俾鱷魚咬嘅傷痕啊？得嘅，咁樣就打開個皮。哎呀，係咯，好傷曬，真係好辛苦啊！係咯。不過呢個孩子就話：其實唔單止呢度，我更想俾你睇嘅就係我膊頭嘅嗰啲嘅傷痕。跟住除開嗰個嘅 T 恤，膊頭好多嘅肘痕，啲指甲嘅肘痕。佢呢啲都系傷痕，不過呢啲傷痕咧，係我媽媽唔放手嘅找住我嘅傷痕嚟嘅。呢啲嘅傷痕，呢啲嘅指甲嘅留下嘅痕跡咧，係表示我媽媽冇放棄過救我，我先至可以今日有翻一條命。所以係俾我咬傷咗，但係對我嚟講，呢件事身中嘅呢啲嘅痕跡，更加讓我知道我媽媽去救咗我嘅命。这个故事是来自一个西班牙的小村庄的故事，也都写了一本书叫做《一切从祈祷开始》。其实祷告的开始或者祷告的基本是我们感谢上帝。我们知道上帝拯救我们，所以我们学习去等候，我们去仰望，去祷告，希望感谢的心帮助我们，而作为仆人这个的责任感就增加我们去准备好自己咯。上帝几时来？不知几时来的嘛，都准备好。再以冲冷调前，等了2000年，3000年、4000年，这样等到几时呢？哎呀，不等了，个心都冷却的时候。如果我们记得我们是一个仆人，应份预备自己去等候上帝， 或者这个是帮助我们在这个的心中的等候的热衷可以提升。耶稣在这个比喻去到一个部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当主人回来了。第37节，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有福了这个字是再出现过第38节的。看见仆人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这个什么福呢？哇，恭喜你啊，有什么福呢？是一个很特别的情景，或者很特别的情况，就是在第37节的中间，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进前侍候他们。刚才你讲过话呢，仆人是等个主人回来嘛。喂，敲门，开门啦，咁可能就即係要服侍个主人呢。佢唔係咁啊，当如果当个主人佢见到你警醒地去等佢回来嘅时候呢，佢话佢就会调返转呢，做仆人呢去坐下啦，跟住呢我就即係 个主人就会侍候你啦，跟住束上带，好似服侍緊一个嘅主人咁样去服侍。但呢个情景係好即係其实唔寻常嘅。但为什么这个是个比喻的一个的就是要讲这个情景呢？刚才讲过话阿巴博士他讲的呢，这个的主再来的比喻呢是预表着将来的上帝和我们的一起 同在的筵席。你想回启示录第三章讲到呢，主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和他一起坐席吃饭。其实这个才是真正的所谓主仆的那种的情景。就好像旧约，当一班嘅以色列人，佢哋等候上帝拯救，佢就可以咧去享受嗰个嘅得到自由嘅嗰种嘅经历。当主耶稣再翻嚟嘅时候，其实我哋享受紧一个嘅筵席，主人佢会服侍我哋，嗰种嘅服侍或者嗰种嘅关系咧，系呈现紧一个嘅上帝俾我哋嘅恩典。但有一个情况系必须嘅，就是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即是如果主人回来的时候，那个仆人睡了，叫他好了。或者有时个主人回来见仆人不在这里，那可能就失了这份的福气了。在这个的比喻中间有一些很特别耶稣他加下去的。第一节第三七节就讲了主人见到警醒，哇，跟住就有福了，跟住就一起即是主人就服侍啦。第三八节是或是二更天来，或是三更天来，看见仆人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原来二更天、三更天这个的因素呢，是加在这个比喻的这个部分的。先讲一下时间先。犹太人他们在夜晚呢，是一个黄昏六点钟，去到第二朝凌晨六点钟为之夜晚。二更天、三更天即是几点呢？二更天即是九点钟，夜晚九点钟。三更天即是呢，是夜晚半夜凌晨的三点钟。好了，从这个角度去再讲一次。第三八节，如果主人回来是夜晚九点钟，或者是凌晨三点钟，主人见到你警醒呢，你就有福了。这个就是那个比喻的这个部分很重要的一个的时间性。不是吧，睡了觉了，好累，凌晨才回来，又不早点回来，没搞错，讲了几时早点回来。可能做朋友心愿就是早点回来，我就可以知醒咯。但是呢，耶稣就说主人几时回来都警醒，是什么意思呢？主人几时回来是主人话事的，不是仆人话事的。我好攰啊嘛，我又要我有啲嘢做啊嘛，或者我眼瞓啊嘛。耶稣就说主人几时回来是主人话事，这个是主人那种的主权来的。第二点想大家分享的，就是向主的尊重感增添我们等候救主的热衷。从开始的时候，那边就讲到主人去了这个的，可能去饮啦，这样去饮的时候是哇 很开心，这样庆祝很久，这样跟着就可能都没说你几时回，不过会回来的，这样我们等等等等等，哇，好眼瞓咯，半夜先回来，不是啊，没搞错啊。但耶稣他就说呢，如果我们作仆人的心情，除了我们有责任去等候这个的救主之外，他几时回来不是我们话事， 是这个主人话事。当然你这样想的时候可能其实都不难明白的。我们对上帝耶稣几时回来2000年3000年我不知道。其实等咯。又或者圣诞节我们要等即是12月开始。或者我们今天可能都对上帝的期望等咯这样。几时时间性是一个的考验呢就是、当我们经历过一些事情你觉得可能无常可能困难。为什么上帝不来呢为什么不在这个时候来呢那个就是时间性的张力来的。平日没什么东西等等等等没所谓。但是很肚饿了为什么还没讲完呢这个就是那个经历的嘛。即当我们有些耶稣的时候为什么耶稣还没回来呢他睡晏了、啊。但我们仍然学习好像耶稣未回好像上帝工作未到我们学习一种的这个讲向主的尊重感是增加我们继续等的那种热衷。每个人都对上帝的时间有期望不过我只是学习原来上帝是主人他是他自己的时间性。有位基督徒买珠宝的基督徒咁啊弟兄啦吓，咁咧佢嘅珠宝店咧系楼上铺嚟嘅，而家兴楼上铺啦，点样？不过佢知道楼上铺咧有个限制就系咧嗱，地下铺咧就系通常门面好靓啊嘛，跟住咧有啲名牌啊或者啲嘅老字号啊，咁楼上铺就系租梗系平啲啦。不过楼上铺个情况就系咧，其实唔系好多人识，或者咧可能受过推介啊或者网上边嘅资料啦咁样。所以呢个弟兄佢喺尖沙咀开咗间楼上铺嘅珠宝店咧，其实生意都有时系即系唔好稳定啦。咁啊，即系人流又唔系一定好多，所以工作压力都几大嘅。咁有时咧，我希望可以咧收支平衡。有时咧，每个月都有即系可能即系上几十万嘅支出啊，要收入要平衡到。佢甚至有时可能一个月都冇生意咧，咁亦都唔容易嘅咁样。但是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很想学习祷告的时间他很想祈祷、上帝你供应给我啦但我学习去等候你啦去仰望你啦学习祷告的功课学祈祷的事情。有一次有一个祷告经历是他自己、体会到他都祈祷上帝你供应给我们这个生意啦即做珠宝也要维皮的、哦。那就去祷告求神供应。有一天楼上铺来的有一天、有一对父女就、就是爸爸和女儿一起来珠宝店啦樣。其实爸爸来不是想着来买珠宝他来给钱的。那個、女是個女来 買珠宝的。那么看看这样。但是这个人看到爸爸都来了不如 sell 他或者介绍给他。他拎了他全个公司最贵的粒的钻石几十万的介绍给那个的爸爸。喂先生啊你看看这个我们公司很漂亮的一个宝石来的。他想如果是一个地上即是楼下即是地下的铺呢很快就已经卖了。因为呢即很多人认识那些牌子啊或者那些、即的品牌这样。在楼上铺就难一点。他也想尽力去推销他的钻石给这个爸爸这样。讲下讲下，嗱，爸爸原本冇谂住买珠宝，谂住嚟俾钱嘅啫嘛，都几靓、哦，好啦，我买啦咁样，哇，我就冇买，写张支票俾即系俾嗰个即系老细啦，那个弟兄啦咁样，咁就跟住我迟啲嚟攞啦，咁即系处理啲问题，处理事情嘅时候，咁我顶住好感恩，哦，最好啦，呢单生意咧够我一个够公司一个月嘅开支啊，咁样真系好啦，即系感恩啊咁样，到第日朝头早。那个爸爸打电话来老闆你不要将支票你不要入住了有些事要处理、不入住当生意可能没了跟着呢这个弟兄就觉得不是上帝即是空欢喜明明即祈祷上帝你供应这么难得有个爸爸他可以来买一粒、全公司最贵的钻石好开心好感恩、现在空欢喜一场上帝当他这样想的时候他突然间心里面他觉得是圣灵给他的提醒他说、其实你为到什么感恩的呢没错你为到单生意做了卖出钻石感恩但是你感恩是不是为了只是顺利呢 如果有时不顺利，你是不是不感恩啊？他这个人之常情啊。不过当时我顶住是，原来我跟上帝的关系只是摆在顺利和不顺利，我要就有的那种的情况。咁开始佢就可以祷告，就系明白啦，紧要啦，上帝你帮助我，带领我，一路都系咁，就算生生意都唔成，我都感恩啦，我都学习向你嘅倚靠，因为起码有同神你特别嘅关系同埋提醒啦，咁样个心情就开始能够转化。过几日之后，个爸爸嚟，我买翻粒钻石。唔单止买嗰粒钻石，几十万嘅生意，跟住佢就买多咗其他七八万嘅一啲其他钻石，一单大生意佢经历过。呢、这个弟兄佢将呢件事话俾佢一个哥哥听，未信耶稣嘅哥哥听，哥哥都话啊好奇妙啊，我都想试下学下你咁信耶稣啊咁样。我哋对上帝嘅关系，总有我哋嘅期望，快啲嚟啦！喂，我想要啊，快啲有啦！上帝你几时翻嚟啊？等咗好耐啦，或者我遇到一啲困难，上帝你系咪瞓晏咗啊？在热冲冷调前，我试下去翻呢个嘅比喻，耶稣所讲向主人嘅或者向主嘅尊重感，帮助我哋试下能够可以对呢个嘅主人嘅时间，佢嚟嘅时间。可以尊重一些，我们这个热衷希望可以增加一些。主仆的关系呢，是这个比喻的重点来的。我做仆人，是我要准备这个的主人回来，是我的责任来的。带着感谢的心去预备。我作为一个仆人，主人的时间是他说事的，不是我说事的。他十点回，三点回，我都是要等他的啦。这种心情是一个对主人的尊重来的。这个尊重感帮助我们希望可以增添我们的热衷。刚才说了这个的比喻，阿巴博士说这个救恩的一个的象征。上帝回来去让我们享受一个的很完全神同在救恩的筵席。何时回，继续学习去等候，尊重他的时间。圣诞节我用一个预备的心情去过今年的圣诞节，微观一点，我们有一个预备心情的时候，希望我们能够对上帝更加敏锐，还有一个自由的心情，或者再微观一点，我们每天带着一个仆人和主人的心情关系，我们去等候，去敏锐上帝对我们每个人的工作。好了，比喻去到这里转了，转定一个比喻，好像怎么看是很相似，就是讲主人仆人，但第三十九节其实是另一个比喻来的。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必警醒，不用贼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四十九节就是刚才讲这两个比喻的一个的中心思想，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刚才讲了一个仆人的心情去等候主人回来，一仆人心情尊重主人的时间，但这个转一转的比喻呢，是讲关于防盗。他家主又知道什么时候贼来，就必警醒啦，不用贼挖透房屋啦，即是说拿了这些东西走啦，这样这些你是知道的。如果知道贼来，哪些人会保护那些财产呢？仆人啊，不要紧，不要紧，你拎啊，你拎啊！但如果系主人嘅话咧，嗰啲系你嘅财产嚟嘅，你一定会保护，你一定会去保护住，或者一定去防盗啊！呢、这个就系嗰个嘅比喻嘅精神。如果啲系你嘅话咧，一定好珍惜噶。唔系你嘅话，是但咧，拎佢啦，冇所谓，冇所谓。耶稣就话：如果呢个系一个嘅主人嘅心情，你一定会好好嘅去保护。不被人拎走你那些很重要的那些东西。比如说什么？讲救恩。一个人神关系 当我们记得，当我们知道救恩是你的，不是人家的，是上帝给你的，你拥有的，我们就会很珍惜它，不可以拿走，不可以失去，都不可以给人的。这是一 个我们去学习拥有的那种的心情来的。灵性的拥有感增添我们紧握生命的热衷、热衷。我们是没有，我们有责任，我们是做仆人，没错，我们是一个尊重主人的时间。但是如果你记得那件事是你的话，你一定好好的保护它，珍惜它，拥有它。救恩就是一个人神关系，我们怎样去拥有这个关系呢？可能遇到很多很多不同的事情想拿走这个关系，或者这个我们同神的那种的对他的尊敬或者心情。但是在什么时候我们知道是你的，没人可以取代你去拥有你的生命，你的灵性，我们就学习用我们的方法态度好珍惜他。在我的儿子大概四五岁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住在一个的大厦19楼，我们新搬去没多久的时候就开始发现间中有些情景出现，走火警。那我们很乖，我真的走了，大厦又走走走走走走，我住十九楼，走下去平台那里，没事，不明白。跟着试了几次，一时是夜晚，一时是半夜，走走几次之后，哇，原来真的是流料了。那么开始就不太走了，开始呢在响的时候我就会开门看，看没人走先，没人走就不走了，这样够学识学精了一点。但是当第一次走火警之后，有一件事发生了，我觉得很特别的，就是呢到下一次再走火警的时候，即是当第一次发生之后，下一次火警的时候呢，我儿子呢当一警钟响的时候，那么醒了，跟着他会拿起一袋东西走，那袋东西很小的，大概一个嘅即系诶系咯，即系A5 size 咁嘅袋，一个斜咩袋嚟嘅？佢就孭住走，好得意嘅。咁咧，我问佢咩嚟噶？呢啲系我嘅好重要嘅嘢嚟嘅。每次真假都好啦，一走嘅时候，一佢就孭住袋嘢走，佢执好晒噶，喺床侧边一喺就孭住走噶啦，咁样好得意。不论真假都好。对你说那些是他、我没张抄来看，不过那些玩具啦或者这些卡啦，总之他最重要的东西啦。这个小朋友遇到走火警真假都好啊，借什么东西走，那些是最重要的东西，不可以放低，不可以遗失，都不可以去自己背的，阿爸都我不想不想背去自己背的。如果你记得我的灵性是自己的，就不可以给人，也不可以放弃。我记得上帝回来，他让我们经历到这个的救恩，是礼物来的，不过是我们的。我怎样去珍惜他呢？我有经历很多很多不同的困难，很多很多不同的事情，是都可能的，但那些是属于你的东西，你就好用你的方法防盗，不可以被人拎走咯，好珍惜佢。在热衷冷调前，学习一个嘅仆人嘅心情啦，学习主人嘅时间啦，加埋呢个先至系完整。因为我哋嘅生命系属于自己嘅，好珍惜佢，我哋先至可以好热衷、好热诚咁样嘅去拥有我哋自己嘅灵性。最后，我想用一个嘅故事的延續去完結今天的訊息。有故事其實很多年前我講過的，因為有一件事發生在20年前。我介紹過一本書叫做《堅持一生的禱告》，那個作者是一位男士叫做 Jerry。 他在20年前經歷過一件事，他有太太啦，有四個孩子啦，樣有一天咁咧，佢就即系同太太啦、外母啦，同埋四个孩子一齐，即系坐架旅游，即系嗰架旅行车，咁咧就七人车，咁就咧即系出街，咁样就喺出街之前咧，佢祷告啊，求上帝咧保守我哋咧能够成家一齐平安咁样去啦，翻嚟啦咁样。咁啊，记住有太太啦，有外母啦，有四个孩子啦，咁样开车出去无奈，突然间砰， 喺側邊有架車踩埋嚟，呢架車係85公里咁樣踩埋嚟佢嘅私家車嗰度。當場佢嘅太太、佢嘅外母同一個孩子當場死咗，其餘佢自己同埋三孩子都重傷。後來知道原來嗰個撞埋嚟嗰個司機係醉駕。當然啦，最有多嘅事情發生就係、去審訊啦，可能有啲方法令到呢個醉駕司機當時甩咗身，所以佢好唔開心。我明明有祈禱噶，我出街就祈禱噶喎，求神保守我哋。點解啊？一個車禍一下就太太、外母同一個嘅孩子就冇咗生命，跟住三個嘅孩子佢自己都受重傷。神有冇聽祈禱噶？這個就是那本書的開始，堅持一生的禱告。當然結果就是說我要繼續禱告，這本書好看，很精彩，還有都是一個他親身去體會一個禱告，還奇不奇好啊，奇完之後這樣出事的。20年之後他再寫一本書，那本書叫做《恩典的彰顯》。20年了，他回顧他的人生，他照顧三個受過重傷沒了媽媽的孩子成長，怎樣在學校啊、家庭成長啊，跟住後來他就有新的家庭，有很多不同的困難。他回顧20年前的故事，是堅持生的禱告。去到這本書最後恩典的彰顯的時候，他說到其實過了20年了，他只是說的就是靠恩典這樣度過。而恩典呢，是表示他說是一個救恩，我是被上帝拯救，不過他的靈性、他的生命是被上帝拯救。在最後這個恩典的彰顯的最後一個的部分，他有一個的表達，他說 我不可以說我的人生是一個童話式很幸福的一個的、結尾，因為我知道應該未結尾，不過我知道將有一天我會有很幸福的人生，因為知道最後上帝會回來，他的救恩會彰顯。但今天我還有很多未知的，我不知道我人生有還有一章、未完、五章、還有50章未完呢，很多未知之數未完的。過二十年這樣靠恩典度過，將來都是他人生很多變化，我不能夠去測度究竟上帝他何時再帶領我去繼續去成長。我知道有一天是會完美，因為上帝回來的時候我們享受一個完美的生命，但今天未是。我帶著一個的盼望，在這個的不知情況之下，我今天只可以繼續選擇活在救恩裡面，讓上帝繼續去撰寫這個他拯救我的故事。Jerry 他經歷過那種的事情，一個禱告，一個車禍，神是否聽祈禱的？下次還奇不奇啊？我估他絕對有這個這樣的條件，可以說我不再祈禱了，我不再信上帝了。二十年之後經過了不同的難處，他只是說是恩典，是這個上帝的救恩帶領我經過二十年的時間，今天都不完美，但有一天知道往後上帝去再臨的時候，就享受一個完美的救恩關係。在熱衷冷調前，上帝何時來啊？不知道，可能轉頭祝福之前就來，不知道，等到100年都不知道。我們帶著迎接的心情，我們去預備聖誕節，是準備好作一個仆人的心情，上帝的時間。再微觀一點，我們每天的生活，我們帶著一個什麼心情呢？重要的就是我們這個人神關係屬於自己，好珍惜去保護，守護著這個跟上帝我們是仆人他是主人的關係。一起祈禱。主，多謝你，我知道我們可以認識你是一個恩典，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有自己的人生經歷，我相信上帝你拯救我們，也繼續去依賴上帝你拯救我們，用你的方法帶我們去成長。其實往後的時間我們沒有可以完全知道， 不过我们相信你过去怎样拯救我们，今天带领我们，将来都让我们学习去享受这个救恩，我们这个礼物。愿主继续感动，帮助我们去准备自己。再次跟你说，你是主人，我们是仆人，去珍惜这个关系。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们。永诗歌。